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四章，美丽测不透的丰富。一，水。我们要继续来看地的佳美。这地的佳美有许多方面，我们已经看过它的佳美在于宽阔和高超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大的一项，就是美地测不透的丰富。那地的佳美也在于它测不透的丰富。这地的佳美在于它的高超以及测不透的丰富。首先，这地是富于水，这地的水是丰富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水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几天不吃还可以受得住，但是一天不喝水就过不去了。我们需要水，几乎胜过需要其他一切的东西。天天我们都需要水，你只要给我一点水喝，我可以三天不吃，但我很难一天不喝水。源泉流，申命记说那地的水是美好的。请注意这里所用不同的名词，那地有河，有泉，有源。我举例说明，假设我们有一口井，有井就必定有源，在井下就是在井底有一个水源供水给井，水从水源出来充满水井，那井就成了泉或深水，然后从深水就流出水来，有源然后有深水，就是泉，然后又有水流。源泉流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水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话里找到答案。主说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井，一个泉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些水乃是基督生命各种不同供应的预表。基督的生命做我们的供应，就像各种不同的水一样。主告诉我们说，信他的人要从他们的最深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基督生命的供应成了活水。请你回想经历，仔细思想，你就要体会基督生命的供应在你里面，就像活水一样。许多时候你很渴，不是身体的渴，乃是灵里的渴。当你渴着来到主面前来接触他，你里面就有一种的感觉，你觉得清爽了，滋润了。当你渴的时候，那就是说你的灵，你里面的人是干的。但是当你接触主的时候，不必太长的时间，你就觉得滋润了，你的渴消除了。这水所给你的清爽远胜过任何物质的饮料，而你若是接触主多而又多，甚至时时刻刻，你就要觉得不只是滋润了，并且从你里面会有一道水流出来。你也需要问，我说有一道水流从你里面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当你里面的人又干又渴时，你来到主这里接触他，你就清爽了。然后你再接触他，你就不仅滋润了，乃是充满了，你充满了水。我相信在这时，你若遇见一位弟兄，你必说哈利路亚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道流从你里面流出来。 然后等到晚上，你来到聚会中，你是唱着来的，你是清清爽爽的来的，你要立刻献上赞美或祷告，就像流出活水一样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被你的祷告滋润了，你能对他们说，弟兄们，这是多么好啊，但这不过是一道水流而已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在我里面不只有一个水泉，并且还有一个深水的源，我是满了水，因此能流出东西来。现在你能明白了，我们有一个源，一个泉，一个流，源是源头，泉是储藏，流是流出。我们有源头，有储藏，有流出，有源，有泉，有流。我相信你有一点这样的经历，但原谅我说，你对这些事儿缺少属灵的领悟，你不会发表对这活水源、深水泉、活水流，你缺少适宜的赞美。哦，若是你明白了这个，我相信你在聚会中对主的赞美要大有改进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我真赞美你，在我里面有一个水源，从这水源又有一个深水的水泉，主，我真感谢你，我不只有水源和水泉，并且从这水源流出水流来，而且不仅是一道水流，乃是有许多水流流出来。主啊，这真使我得了滋润，使我清爽，活水的流从我里面一直流出，在这里滋润别人。在这地上不只有一道流，乃是有许多道流，不只有一个源和一个泉，乃是有许多源和许多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时你被难处试炼所困扰，你接触主而从主有所领受，你经历主做你在试炼中的源、泉、流。这是哪一种的源，哪一种的泉，哪一种的流呢？你能不能给它起个名？我信你能给它起许多名。有时你经历它做喜乐之源，有时是平安之源，有时又是安慰之源，有时你经历它做爱之源、亮光之源。在另外的时候，基督是你忍耐之流、谦卑之流和宽容之流。你看，有许多源、许多泉、许多流，有许多种属天的供应。自从1950年以来，我几乎每年去马尼拉住几个月，弟兄们总是把我接待在一个家庭里，这家庭中的人都是年长的，他们跟我谈话很自由。1953年有一天，当我讲道之后，大家从聚会所回家，其中一位年长的姊妹对我说，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可讲的？我实在告诉你，当你1950年头一次来，我听了那些信息很觉惊奇，我当时想，你再来的时候讲的道就要贫穷一点了。但是我注意到你第二次来讲的道是更丰富的，你有更多可给的。然后我想，他第三次来一定要穷了词了，没有什么可讲的了。但是出我意料之外，第三次你来，你的话语比头两次还要丰富。现在是你第四次来访问我们，今天晚上我听了你的信息，我无法说出它是多么丰富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如何有这么多可讲的？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？我告诉他，很简单，在我里面有一道流，是和天上的源头连接起来的， 你永不能用尽这水源。活水越涌出，新的供应越涌入，我越讲越有可讲的。我若停了不讲，它就不来了。这水流是一直涌流的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兄来问我说，弟兄，你脑子里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事情？我注意到你无论何时讲到都不必带着纲要，你怎么能全部记得呢？我说，弟兄，我并没有一个好脑筋，我无法记得这么多事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我里面有一道水流，当我开始讲的时候，它就流出去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你里面到底有多少呢？我说，弟兄，我不知道，我说不出来。30多年来，我从没用尽过，我不容易重复讲一篇道。有一道流，一道传信息的流，这不过是许多流中之一道。有一道智慧之流，一道悟性之流，一道亮光之流，一道爱之流，一道安慰之流，一道平安之流，一道喜乐之流，一道祷告之流，一道赞美之流。你里面有几道流呢？我不知道我里面到底有几道流，我也不知道每道流里究竟包含有多少。我们若是一直与活的基督连着，那真是稀奇。我们能爱人，犹如一道水流流出来；我们的忍耐如同水流永流不止，我们也滋润别人。我们有何等一位奇妙的基督，我们有何等一个奇妙的源头。一面你体会到它是宽阔的、高超的，另一面它是富于水的。谷与山，申命记说，这些水是从谷中、从山里流出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明显的，没有谷和山，就没有水流出来。如果全地是平原，就没有水可流。这些谷和山是什么呢？在哥林多后书6章8至10节，保罗提了许多对比的事儿，许多的山和谷，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，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；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；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致丧命的；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荣耀是一座山，羞辱是一个谷，恶名是一个谷，美名是一座山；似乎忧愁是一个谷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，是一座山；似乎贫穷是另一个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。不只是一座山，并且是一座高山。有人以为保罗是一个诱惑人的，但他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。与谷相连，就有一座山。在这几节中，至少有9对，就是9个谷和9座山。这些都是让水流出来的地方。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山也没有谷的人，如果你的人生不过是一片平原，我能确定在你里头一定无水流出。你越受苦，你越有流出；你越处卑微，越被加恶名，你越流出水来。在已过的年日中，有许多次人把恶名加给我。常有人来对我说， 弟兄，有一件事儿是我不愿意说的。无论何时人这样说，那就是恶名。当我听见的时候，我就赞美主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赞美你。这里又有一个谷，这里有一个谷，好让里面流出更多。我得着好几个绰号，最近我还被人嘲笑，被称为某事最强的代表人。人把这尊贵的头衔嫁给了我，常有各样的恶名加在我头上。但是赞美主，每次有一个谷，一定也有一座山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不怕恶名，我知道谁在恶名之后就是一个美名。生命的水是从谷里和山里流出来的。哦，基督的生命是说不出的奇妙。何时神命定了忧愁给你，喜乐保证也必跟着而来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这些都是谷和山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怎样处丰富。已在里面留着，我学会了，我受了教导，我得着了传输，我认识了那位在我里面的活基督。所有的谷都是十字架的经历，基督死的经历，而所有的山都是主复活的经历。谷是十字架，山是复活。我们必须常有难处，常有谷，但也常在山上，常在复活的经历里。每一次有谷必定有山，每一次你经历十字架的死，你必定经历复活。活水是从这一切经历中流出来的。让我们更仔细的来看申命记八章七节，这里说水是从谷中和山中流出来。他不是说从山中和谷中流出来，而说从谷中和山中流出来。先是谷，后是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首先接触水流的地方是在谷中，然后你若是追溯水流到达源头，你就发现它是从山里涌流出来。水流是在谷中，水源是在山中。你若是要从里面流出什么来滋润别人，你必须是在谷中。我永不能忘记我年轻时听见的一个故事，它给我很大的帮助。有一个主的仆人，他的妻子很年轻就去世了，留下了八个小孩子。他也很年轻，这个考验对他真是一个火般的试炼。他经过苦难，并借此有所学习。过了些年后，有一天，一位弟兄丧失了妻子，也留下了一些小孩。这位弟兄不受任何人的安慰，他因妻子的死亡感到非常的沮丧。那位主的仆人就去看他，他来到之后，那个沮丧的弟兄马上对他说，弟兄，我受了安慰，我复苏了。你失去了妻子，留下了八个小孩，我也失去了妻子，但是只留下了四个小孩。有东西从你里面流出来，清爽了我，也安慰了我。你若能在困难和试炼时经历基督，从你里面不知道要流出多少东西到别人身上。 这是在平安之时或快乐之中所做不到的，乃是在忧愁的日子、疾病的日子、困难的日子，借着在这样的时候经历基督，你才有活的水流去滋润别人。每一个死亡的处境能带出更大清凉的水流来，不只有山并且有谷，不只有谷并且有山。我们需要多有主死的经历，也多有主复活的经历，然后我们才能满有源泉和流。这些实在是甜美的境界，这是一块美地，这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谷中和山里流出水来。这是借着荣耀羞辱、恶名美名，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，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当你在各种患难之中，你要经历基督，应用基督，你就有所得着。这样不仅使你自己清爽，并且还要流出来滋润别人。这不过是基督那测不透丰富的一部分，这只是这美地丰富的一项。这地的佳美乃在于水的丰富，河泉源从谷和山里流出来。神的眼目，这些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谷中、从山里流出来的。但是谷和山又从哪里得水呢？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这地乃是引天上的雨水，并不是那源头，天才是源头。所有的活水、所有的水流都是从天上来的，源头是在天上。为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呢？同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地乃是神所寻找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眷顾希伯来文就是寻找的意思，神是寻找要得着这地。从岁首到年终，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哦，当你接触基督，享受经历基督，以致他的生命从你里头涌流出来的时候，你对于神的同在就有何等深的感受。神的同在对你是太真实了，你要看见你是神要寻找的人，也是神所看顾的人。你要经历他的眼目，从岁首到年终时常看顾你，因为你是在基督里，你在享受基督，你在经历基督。因着你是实际的连于基督，你就不仅经历基督做活水，并且你要享受神的同在。神的眼目要一直的看顾你，神所要寻得的就是这块美地，你必须住在这美地上，享受其中的丰富，然后你才能因神的眼目而得着神的同在。你若对我不高兴，你就把眼目调转不看我，神也是这样。但是当你享受基督做这样一块地时，从岁首到年终，神的眼目必一直看顾你，你要一直享受神的同在。 神的面光要随着你，因为你经历基督做你的活水，因为你居住在美地。这地的水是丰富的，这地有水溪、深水源，是从谷中山里流出来的。